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哥罗西书的系列正道最后一讲。在每一个书信的最后呢，一般来说你发现都是保罗在问安，是吧？就是有各样的致意。今天的书信也不例外，出现了很多的名字，有跟保罗一起在服侍的同工们，还有对哥罗西当地教会的同工们的慰问，有的是含糊的说弟兄，有的就具体点到了名字啊。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哈，只是问安的这样书信的结尾当中，我们还是可以读到很多的信息。那先说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稍微疑难一点的问题，比如说这里的第16节特别提到说，你们念了这书信，这书信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哥罗西书嘛，是吧？念了这书信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这个也没问题哈，也没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个地理的角度来看呢，希拉波利、老底家、哥罗西这三个城就像一个品字形哈，三足鼎立在那个同样的这个弗里加大区，离得非常近。其中的哥罗西是最小的一座城，希拉波利最有名，而老底家最富有啊。所以他离得很近，那这封书信就要传给老底家的人来看。但是提到了一封说从老底家来的书信，你们也要念。我们知道保罗写的这13封的书信里边，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罗马书，有没有一封老底家书啊？是没有的，对吧？那这个老底家书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就去想来想去呢，就说有这么几种的观点哈。有一种观点说老底家书这个可能就是以弗所书。其实你对照一下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你会发现真的好像，是不是？讨论的那些主题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里边同样提到说十字架成就了和平，同样提到了耶稣怎么去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是吧？哥罗西书也将书也说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有很多非常相似的主题。但是其实你要再细看发现那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你说主题相似，那当然相似，他是传福音的呀，他是宣教士，是吧？他是牧者，他永远是专注在他的这些主题上。那你这么说呢，保罗的所有书信主题都一样，是吧？但是这个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还是略有不同的啊，略有不同的。比方说哥罗西书当中就很明显的在针对诺斯帖异端，在针对一个犹太的这种哥里派啦这样的人。以弗所书就没有特别明确的点出这群人啊，虽然也在暗示他们的存在啊。那最起码你还能看到一个区别，以弗所书的结尾没有这么大段的长篇的问安，是不是？没有这么多的一个私人的问候啊。所以说他是以弗所书吗？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哈。还有人说这是，有人说那不对，我就见过老底家书啊，你的确有可能见过，因为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的圣经的版本当中是有老底家书信的，只有20节的经文。但是呢，现存的所有的这个所谓老底家书只有拉丁文的抄本，你没有见到希腊文或者是别的一些古代语言的抄本，因此一般认为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哈，这是一个伪造的作品啊，这是一个伪造的作品，这个不太被承认哈，这封老底家书信。还有人说使徒约翰，老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写给老底家人的书信就是老底家书，但是这个时间前后可对不上，是吧？那时候保罗都死了多久了呀，他怎么会引用这个书信呢，对吗？所以也不是。那还有人甚至说其实老底家书信的意思是说老底家人写给保罗的书信，是为了安慰保罗，是为了帮助他。保罗说这个对我的安慰，这个帮助挺好的，你们哥罗西人也去传阅一下子，也有这种观点哈。然而其实可能我个人也会比较认可的是，那就是一封保罗遗失了的书信，他写到那个老底家收到看了，但是这个书信没有遗留下来。实际上你 注意的看保罗的书信，你会注意到在哥林多前后书的中间还应该有一个前中后，应该有一个哥林多中书来着，你一样是没有见到的，是吧？这就是圣灵的作为。保罗那些被圣灵使用了的书信才叫做新约圣经，不是说保罗人生在世的一笔一划写下来的都叫圣经，对吧？那圣灵自然有他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啊，所以这封老底家书信到底是什么，虽然是一个谜，但是我想不足以影响我们对于保罗的思想，对于圣经福音的教导的这种看重，因为圣灵正在做他自己的工作啊。这个叫老底家的书信的问题。好，我们看到这里边出现了大量的人名，推基古、阿尼西姆、亚利达古、马可、耶稣、以巴弗、路加、迪马、宁法还是个姊妹，应该还有叫亚基布，是吧？你可以看到提到了这么多的人名，这些人的故事你还都记得吗？是吧？我想将它其实可以分为三类，这些人都是或者至少曾经是保罗的同工，那应该是信的呀，是圣徒啊，而且曾经参与过伟大的宣教之旅，应该理论上来说是众人的榜样。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种人。其实首先要提出的有一个人叫迪马，你看这里边提到说，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你注意这个断句啊，不是我亲爱的医生路加和亲爱的迪马，在原文当中说的是这个位是我亲爱的医生路加迪马，是这个语气。保罗提到迪马的时候从来没有形容词，也就是说你都能够反推一下子，好像他早就预料到这小子有问题，只是说啊，这叫迪马，后来果然就是出事儿啊。你看到其他地方腓立门书中也提到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利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啊。你看他这个团队当中一直有迪马的啊，但到了提摩太后书，你需要知道这是保罗应该是我们都认为的临终前的像属灵遗嘱一样的一封书信，是吧？你看到了后来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罗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所以这一封的这一边提到的这个迪马此人，就让我们非常的感叹唏嘘啊。这个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这里边所谓贪爱这一个字，这是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就是为了让你明白那个意思，其实加字儿，原文就是他爱现今的世界，怎么个爱法呢？叫 agape 那样的爱，我们常说的那个圣爱的那个爱，是吧？他爱这个世界到一个程度就离开保罗而去了。其实你会发现圣经这么惜墨如金，可是这一句话之间就是一个非常曲折的故事就出现了。这位迪马至少两次的被保罗提到是他的同工来着，当保罗的同工没那么简单，不是光陪绑而已，经常还得一起来挨打呢，还得坐牢呢，是不是？风餐露宿了那些反倒是最小的事儿了。也就是这个人他也不是说就一开始就有问题啊，他这样的跟了保罗很久啊，很久啊，直到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年间，保罗人生服侍的终点，突然他出现了这么一个状态，他贪爱现今的世界。保罗没有讲细节，我们一般笼统的说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好像觉得很宏观，什么叫贪爱现今的世界啊？其实一个人吧，你年轻的时候信主满腔热血，恨不得都为主去死，就像那个所谓麦田里的守望者所写的一样啊，人年轻的时候愿意为了这伟大的梦想光荣的去死，即使年长他才知道如何为了这光荣的梦想卑微的活着，是吧？活着有时比死还难呢。所以当人这位热血青年迪马跟了保罗之后，服侍了很久之后，是不是也结婚了呀？是不是有孩子了呀？ 是不是父母也年迈了呀？是不是自己也体弱了呀？他开始考虑很多，他开始考虑说，我是不是要为自己的下半生是吧，为这个老婆儿女考虑一下子呀？那我是不是得干点啥呀？我的软弱就跟着就来了啊，或者是自己有了什么新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以什么罗马突然发出一纸公文，哎，我们这有什么背景的人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一官半职授予，受个招安，就是你可以浮想联翩，从文学角度想很多。但总之保罗没有说细节，只说了一句话，他以那样的神圣的爱在爱这个世界，对吧？中文的直接把这意思表露出来，他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就离开了这个团队。保罗这样的一个说法当中带着的是遗憾，不是祝福，是吧？即便不说是在严厉的斥责，至少这并不是祝福。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渐行渐远的，可以称为像堕落的人。这个堕落到什么地步？是不是堕落到失去救恩？是不是堕落到底马就是根本不信的？道圣经也没给你更多的证据，可是我们确实只能看到一种渐行渐远啊，岁月必然带来的劳累、疲乏和那种啊痛苦感抓住了他，使他要回到一个舒适的地方了，使他想找一个避风的港湾靠一靠了啊。所以当一个战士不再有了战意，那么就成了逃兵的样子。这就是底马让人觉得非常感叹的一个下场。人的理想、人的标准都会被抢走，都会被降低啊，使得人最终忘了自己的初心了。因此确实一个人坚持一生自己起初所跟随的那一位所认定的意向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底马就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反例啊，这是第一种人，底马。第二种人我们看到了很鲜活的几个人，我可以称为叫做悔改者哈。阿尼西姆好有名啊，这个人是不是很有名，专门有一次我讲过腓利门书嘛。阿尼西姆这个人是格罗西人，但是他在这个腓利门这一个弟兄应该是被奴隶主是吧，在他的家中是做奴隶的，是做奴隶的，他的名字就是有义，有义的意思，小义是吧，这种名，但是对他的主人起初来说无义。我们根据那个上下文来看，腓利门这个人应该不是说多么苛刻是吧，比较可能是阿尼西姆这个人有点偷奸耍滑，有点什么。因为你看保罗专门在腓利门书信中还提到，如果他欠你什么钱算在我账上我还，那看起来这阿尼西姆跑的时候应该还是带多点东西的是吧，应该还是带着人家主人的钱跑了的，一路的跑跑跑就跑到了应该就是罗马，假如那个时候保罗是在罗马被关押。但是一番辗转呢，他居然是在这个情况下接受了福音，并且悔改呢就开始服侍保罗。保罗很欣慰说，这简直是腓利门，这是替你在服侍我，对不对？因此写了那么一封非常的真挚的书信给他。这个是阿尼西姆，他是犯过罪的人，他是有过错误的人啊，他是做过一些不妥当的事情的人，但是他却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从前对人有损，现在而对你有益。并且这个阿尼西姆呢被保罗称为叫做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啊，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和安慰。而且保罗说话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哈，像他这样的年高未勋、年老有德的人，他的一句一字都不是随便写的。你看到他形容阿尼西姆说，我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跟着那个推基古同去啊，这个定语就使得别人要尊重他了，是不是？亲爱忠心的弟兄，又加了一句，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这个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是你们的同乡，是你们的老乡，是你们同胞哈、啊，一个地方的人，你们不要另眼相看啊，你们要对他平等相待，即便他原来是奴隶，也许回去还做奴隶，但是你们要平等待他，这是保罗的嘱托。根据教会的这个早期的历史的传说，阿尼西姆后来甚至是做到过以弗所的会都哈。啊，这位奴隶出身的人也成为了服侍教会的重要同工， 啊，这是一位悔改者啊，这位悔改者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见证。第二一位悔改者呢是马可，这里边专门提到了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哈。其实马可的故事贯穿了几乎整个新约的啊，几乎是新约从一开始到结尾就都有他，他是真正的活化石见证者啊。他的资历其实要比这许多的使徒都要更老，实际上，但他却不是使徒，这一点就很有意思哈。他是个年轻人，一般认为马可福音里边写到科西玛尼园当士兵来抓耶稣的时候，说有个少年人赤身披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莫名其妙来的一笔，一般人认为说的就是他自己，是作者马可是吧，他自己来说的他在这其中扮演过的角色。他是在科西玛尼园当中的待过的人啊，是吧，这是他。后来呢，他的家我们称为马可楼的开放出来，是在给使徒们跟同工们去使用，成为早期教会建立的时候重要的亲历者，甚至主要的同工了啊。然后后来的著名的事件就是巴拿巴和这个马可是亲戚，后边说是他表弟嘛，对吧。就在传福音的这个路上，为什么有这件事儿？前情提要就是好像没有怎么跟保罗打招呼，这个马可就擅自离开，不知道上哪去了，回去了，回耶路撒冷去了，对吧。保罗没说什么，可是事上见，等到下一次巴拿巴说好，咱现在又要去出去宣教了，咱带几个同工呗，我提名我表弟马可，这个人挺好的。保罗现在说话了，哎，这个人用不了，用不了，是吧，认为这个人就是在庞菲利家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做工，认为不要带他去。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反思一下，很多人在这儿去争论哈，说你看保罗这个人，这个情商低的。我们今天一般会讲说大家对事不对人吧，人比较重要吧，是吧，要得着人呐。这保罗为什么说因为不肯跟我做工，这么目标导向的吗？这么对人没有宽容的吗？你看巴拿巴多有恩典，就很宽容，其实还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说的，你这个怎么就是退一万步说，起初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选使徒的时候，怎么没人提名你马可呢？要我说这资历够老的了，对吧，那经历的非常久，那一定也是在我们当中的，亲眼见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而且他家里看起来又有付出，又热心，又接待，又怎样的，也就是各个侧面都在给你反映这个少年人有过很多的起伏动荡，甚至一度是不是也走到了像迪马那个样子，对吧，是不是有一点像不能够来吃苦的感觉啊，在庞菲利家擅自就离开了，不和他们同去做工。所以保罗说这个人截止到目前这是不能用的，这是没有被熬炼过的啊，这用不了。很多时候就是如此的，就是如此的，大家在一些个事工了，在一些个服饰，在一些个工作上，在一些配搭上，很多时候看法就是这样，别人有时候不说什么啊，教会弟兄姊妹大家相亲相爱在一起都要过一辈子的，很多人一般来说不会说什么，有时候你应该说没有跟我说什么呀，你应该说从别人的不说什么你也知道这就已经说了什么了，你从你从来没有被人用过这件事儿就知道为什么不被用，大概马可就是这个意思啊。有人愿意不断的再给机会，但是假如说这个巴拿巴跟你合作一下子，发现你俩一起比如上弗里加上什么加拉泰去，中间又是觉得不对劲儿，自己又跑了，你再跑一次巴拿巴也保不了你了，对吗，差不多又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保罗是更早的看出来，保罗看人非常的准啊，非常的准。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到这儿，这不成了就是迪马的这个同伴了吗，是吧，哎，幸亏不是这样的哈。到了这个写这封书信的年间，保罗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哎，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马可就好像又在他身边了，是吧，又跟他在一起做同工了，这个样子。然后他专门又加了一句话，有人说这是不是时间先后顺序啊，这会不会是那个跟巴拿巴吵架之前发生的事啊，你看后边这个括弧里的话就知道不是啊。保罗说，说到这马可 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哎，你听话是不是得听音啊？对吧？这个话的意思，反着听的意思就是，很多地方的教会的同工似乎就有不愿意再接待这个马可的意思了，对吗？因为他的一些所作所为风闻的，就好像这个江湖了，这个圈子了，这教会这个国度了，它很小的呀，人和人都差不多认识的，一个人这儿待不下去，到另一个地方就能人挪活树挪死，不是一样待不下去。人若没有真的悔改，最后大家一通气儿就说，哎，就那个谁，就那个哪来那老谁，那小谁，就他，这人别沾，接待不了，接待不了啊。这个不光使徒说过，我们那同工也说过，我们那个谁谁也说过，哎呀，就连他妈玛利亚都说过，这孩子不行啊，这个巨婴啊，不成器啊，是吧，反反复复啊，认识信主那么早，结果是服侍这么晚，就是你有风声传来的呀，这有舆论的，是吧，一个人是有风评的。于是就在别的某些教会应该就发生过这种事儿，这个马可不受接待，你来了大家客客气气啊，来了啊，聚会好啊，聚啊，没问题啊，唱诗赞美啊，拜拜啊，走啊，就这样的哈，客客气气，不会跟你来交流。但是这个时候的马可应该是已经悔改了，应该是已经悔改了。其他的地方提摩太后书也提到，保罗又说要把马可带来，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个马可应该在传道这些事上有个什么特别的才能，我觉得来说至少有一个才能，他应该是希腊文很好。因为我们说的马可福音这卷福音书应该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彼得来着，是吧，彼得是一个渔民出身，一般人觉得他可能是不太会当时的世界语希腊语的哈，就像我们今天，我只是大陆野生改革宗农村传道人，我就不懂英语，那么有个懂英语的把我的讲章翻译成了英文，就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个马可很可能至少能扮演这件事儿。保罗虽然不是说不懂希腊文，保罗很懂，但是到了后期眼睛的问题好像越来越重，包括这封书信保罗都是有人代笔写的。你看最后保罗说，最后这句是我保罗亲笔问你安，对吧，也就是那之前应该是他口述别人写的，谁写的说不定就是马可啊，就这个意思吧。总之马可在传道的事上有益处，在服侍他的事上有益处，所以保罗才会在今天的这个格罗西书信当中专门叮嘱说，好，我的这个马可也问你们，但是专门给你加一句，这个马可哈，你们已经是受过吩咐的啊，我吩咐过你们，或者说别的谁吩咐过你们，有一天这个马可要到了你们那儿，你们可得接待他，可别给人难看呢，你得给人台阶下，可别人下不来台啊。所以这里边你看到了两个成长，你很明显这个马可是有成长的，是不是，马可是有成长的，他有一个悔改，有一个更新，以至于保罗可以再捐弃权贤和他再次同工。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亲爱的使徒，伟大的使徒保罗也有成长。或许保罗他毕竟他不是个完人，他不是主啊，他是有他的人性的一面的吧，或许保罗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点那么对事不对人，过于的任务导向，但是保罗自己也在成长，他对人的宽容接纳度也在不断的增高，对不对，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向而行的情况下可以再次同工。哎呀，很多时候是这种的事情在主内是最让人感动的一些事儿啊，都信主了还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更新和好吗？双方曾经背道而驰，曾经理念不同，曾经性格软弱，甚至是曾经跌倒，难道就是一棍子打死吗？不能够翻身的吗？不会的哈，一个人真实的悔改是众人一定看在眼里的，连使徒自己都需要成长，有更多的接纳度，接纳到这个马可回来，所以这是一位悔改者。到了彼得前书，你发现老彼得也这样说，在巴比伦应该就是罗马的意思了，是吧，在罗马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如果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那彼得的属灵的儿子就是这位使徒，这个 圣徒马可了哈，就是他。你可以看到他的一生是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但最终还是蛮有荣光的啊，蛮有荣光的一个悔改者。还有一位提到的叫亚基布，这个亚基布，保罗说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这亚基布是谁呢？哈，你看他说在腓立门书当中有这么一句问安开篇，说我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他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有很多人认为亚基布很可能是腓立门的儿子啊，也在这里边服侍。然后保罗的在这封书信，我们这封哥罗西书信当中就专门说，你们要专门来把这句话原话直接告诉亚基布，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有人说吧，这句话有两重的含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重翻译，因为现在哥罗西面对的异端搅扰非常严重，而你这个亚基布有时候大条一些，你好像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格里派这些个诺斯替这种影响，以至于让这些异端分子趁虚而入。因此这里的提醒是在说，亚基布你要谨慎，你要明白你是看守群羊的哈，要做一点事。另一种的翻译可以说是亚基布你务要勤勉，你要殷勤，要勤勉尽你所受的职分。都是无论如何是给这个年轻人的一种非常清楚的忠告提点，你要勤勉，你要谨慎，你要知道你是服侍的人，就好像你的工作量要饱满一样，你不是来磨洋工混日子的，你来了教会不是来到了一个可以吃拿卡要的财政边，来到了一个国企是吧，不是这样的，你是要在神的国中尽忠的啊。这是保罗的非常的清楚，虽然很温和但也很清楚的一个提醒，务要谨慎，一方面要防着这些异端的搅扰，牧养好群羊，另一方面要勤勉看护好你的群羊。这就是保罗这样的一种提点，或许他在这样的事上是有过软弱的啊，这是我们的一种含义。这叫做悔改者啊。当加尔文在注释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说，我推测啊，加尔文推测说，以巴弗不在那儿的时候，不在格罗西的时候，就是这个亚基布在履行牧师的职责，但是在没有受到激励的情况下，他很可能不够勤勉，所以保罗希望透过全教会的劝勉使他得到更充分的鼓励。保罗可能亲自劝诫过他，但他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格罗西人，以便他们可以明白，如果他们看到自己的牧师冷淡了，而且这个牧师本人并不排斥教会的劝勉，那么就应该来激励他。虽然他有他上帝赋予的非同一般的权柄，但同时这权柄不能免除律法赋予他的责任啊，这是加尔文的一个提醒。有了这个第二种人以后，有第三种，我们说这第三种人是得胜者啊。我觉得这几位得胜者千万不要有个误会，好像他没犯过错，好像没有经历过这个马可啦他们这样的一个软弱，只不过是在这里呈现的我们对他那些较负面的信息了解比较少，我们姑且称之为得胜者哈。这样的一个划分的用意是什么？保罗经常会说你们效法我，效法我们的榜样，他经常不是在高举他自己，他说的就是他呀，以巴佛啦，亚里达古啦，这些人同工们众圣徒是一个群星灿烂，这是一个群像，这些群像共同构成了一个单数的榜样，是要人来效法的，如同这群人在效法主耶稣。故此呢，我们这里想说的也是如此，是把这些人的群像加起来能够来反映出主耶稣自己荣光的一部分，对不对？是让人效法的，让你学他身上的好，不是让你学他身上的坏啊。崔基古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玩了个谐音梗，我还给自己另外的一个网名吧，就叫崔基古，意思就是推动基督教古典教育，是吧？这个是个谐音梗。但是崔基古为什么用这个名？因为毕竟是个很好的弟兄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会发现保罗形容我亲爱的兄弟崔基古，他要去做一件事儿，要去你们格罗西，要做个什么事儿呢？他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你看到保罗非常的认真， 他写的哥林多书信是教牧性质的，是关于教会的重大事项，拿去念给你们听。至于我保罗的个人私事，就不专门写在信上，是要由推基古去当面口述给你们的。这就是保罗公私分明的地方所在啊！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是在一个公共形象出现的，什么时候有他个人的别人的关切。而在这个个人层面上，这是他亲爱的兄弟推基古会把我一切的事来告诉你们。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知道不是说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圣职考试哈，他是教会案例的执事。保罗也说他自己是福音的执事哈，执事原文当中就是仆人的意思嘛。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短短寥寥几笔之间，你就知道这个推基古是有怎样的一个性质，很会安慰人，传话传得明白，不跑偏，是吧？又跟保罗很密切，非常了解保罗的一切事情。在以弗所书当中也是这么说过，这位推基古，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啊，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话都几乎完全一样，是不是？这个推基古多年承担着这一个保罗好像私人信使的一个职分啊，这是他的一个好同工好弟兄。这里边的几句形容对一个人来说多么的可贵啊！亲爱的弟兄，忠心的执事，一同做仆人的，既有情感的，又有职分，又有责任的一个认证哈、啊。能够把人的话学明白也是挺不容易的，也是挺不容易的。那据说就有个人，什么养鹦鹉的人，一对买来的鹦鹉，然后呢，一个是他自己养的，一个是他牧师家养的。后来呢，过了几个月，这两只小鹦鹉兄弟见面，重新都学会人话了吗？在那唠嗑，结果人家家来的跟每天就说好好读经啊，好好祷告啊。他这个鹦鹉就老跟人唠，我想结婚呐、啊，我想找女朋友啊，我好寂寞呀，就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分开不同，跟着谁唠的嗑都不一样了哈。推基古老跟着保罗，他成了一个忠心的良善的仆人啊，他成了一个能够来忠心的把保罗的话原封不动的传给别人这么一个人啊，这是推基古，一个得胜的人。还有一个呢，叫做亚历达古。亚历达古的出现呢，是在《使徒行传》中就出现过。这里边提到说，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历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这个场面你仔细想一下，保罗和这个亚历达古还有该由三个人一起到这个戏园的附近哈。然后这些人合成起了骚动，说这三个人好像是在这搞事情来的，于是这些暴民起来就要抓人。为什么是三个人抓的不是保罗，是他俩呢？你能想象那个场面吗？就很明显，就是他俩就挺身而出挡在保罗的面前，是吧？被把众人抓住推搡进去戏园里边，就这种感觉，是不是？是一个很挺身而出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挺身而出不是一时的情绪上头血气上涌。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27章第2节，你看到保罗这已经是去要上诉到凯撒那里去，已经在坐牢哈。由于这亚大米田的船沿着亚细亚一带的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一船开行，由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我们同去。上了船了，古时候出上船那不是今天你坐个游轮在那消费玩呢，是吧？古时候那个上船，这是压粮的船，又是压犯人的船，那待遇能好到哪去啊？而且古代那条件，那海难最后也真遇着了，是不是？这都九死一生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亚历达古就冒着这个风险和囚犯保罗一同上船，以至于到了这里边写书信的时候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这真的就是成了狱友了都，是吧？他本身未必有罪啊，但他甘愿为了服侍保罗的缘故，说把他也关进去。就是这么忠心良善的一位哈，保罗的好同工是亚历达古。你想你一生能交到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是不是都死而无憾的呀？能够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挡在你面前的，能够跟你一同长途艰苦的旅行宣教的，能够来跟你一同坐监的，能够和你一同做工的，多不容易，是吧？这是亚历达古。更重要的这一位叫做以巴弗。以巴弗说哪里人？也是哥罗西人。保罗说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这个以巴弗最主要的贡献，你发现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 他现在不在他们当中，他主要的任务就是祷告。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我说了，那个是同一个普利亚大区的三座城，是吧？希拉波利、老底家和哥罗西，这三个城看起来以弗所是这三个地方教会的监督，对吧？他为你们这三个地方的弟兄劳苦吗？他主要的当年在你们那里牧养，牧养到一个程度似乎略感力不从心，面对异端搅扰不知道该怎么办，跑到这个罗马来求助保罗，保罗写了哥罗西书信。而在保罗这儿的这个时间，这个以巴弗呢，更多的是用祷告来拖住他们。特别提到的是，他的祷告是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常和竭力真的是一个祈祷传道为念的好仆人。常常祷告说的就是恒切的祷告。我们只要是基督徒，信一天耶稣，祷一天告，读一天经，很多人都有过这经历。但是能够做到恒切祷告的就并不容易，就并不容易。曾经有一个就是叫穆勒哈，他在临终之前有朋友问他说，您一生当中的祷告有没有不蒙神应允的？他说没有。他说那你的祷告有没有没见到效果的？他说那有，我为一对朋友两个人的灵魂，我已经祷告了62年了，还是不信，就这一件事儿没见到效果。说完这个话之后，这个朋友就说，都祷告62年了，算了吧，是吧？可能这个上帝已经不垂听了，他的旨意已经显明了，算了吧，不要再祷告了。他说不，我仍然要祷告，因为神用了62年之久，还把我们把他俩放在我的心上，我还是有这个负担，所以我就一直要祷告下去。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他到死也没见着啊。然后他这个朋友有一次去讲道的时候就说了这个见证，我的朋友穆勒祷告了62年，两个朋友。结果他一出教会，有一个女子上来就说，那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叔叔，他在几个礼拜前信主了，另外那位朋友据我所知也信了，也就是说是在他死后，在这个穆勒先生死后，他两个朋友信的主哈。62年的祷告神还是纪念的。其实这样类似的故事很多的，我们知道像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是不是也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完全见到他儿子的后来的那些事情啊？上帝是纪念人的祷告的。所以你像这里的以巴弗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这可能是一个圣徒能为别人做的最重大的事之一了啊。还提到一位叫做耶稣，耶稣又称尤士都，也问你们，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啊。前面提到亚历达古啦、马可啦、耶稣了，奉割礼的人是犹太人嘛，对吧？犹太人你可以看到起初福音是从犹太人而出的，主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12使徒都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是起初教会最大的仇敌，他们的仇恨是最大的，以至于这里保罗说很凄凉的感觉。当保罗说我为我的同胞甘愿自己下地狱，对不对？但是他说如今这奉割礼的犹太人当中与我同工的就这三个人，只有这三个人与我一同做工，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那么这位耶稣尤士都也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啊，安慰主，安慰保罗与他同工。还有一个叫路加，我们亲爱的医生路加，是吧？亲爱的医生路加，路加当然就不用多说了吧，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如果说马可的主要的信息来自于彼得，路加的主要信息就来自于保罗，路加福音你都可以理解为就是保罗福音，是吧？他从保罗这里得到了大量的资料，他又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专业和审慎做了额外的研究调查，所以路加福音是四福音当中比较详实哈，比较像历史的那种感觉啊。这是保罗，这是路加。这个亲爱的路加看起来一直到保罗最后的日子，你看到提摩太后书的4章还提到路加呢，亲爱的医生路加。因为保罗到了后来年老体衰，可能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既敬虔又懂专业的人在他身边哈。 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不知道是什么刺，他的身体需要照顾，这也是真的。我们根据这个使徒行传当中，你可以看到医生路加好专业的哈，用的很多的词都是专业词汇。按照在当时从古到今，医生都是受人尊重，能有高薪的哈，能够有很好的待遇的。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理解为路加一定是放弃了自己很好的一些东西。他如果想去奔世界，想贪爱世界，他跟这个迪马老放在一起提，不知道他俩是不是老乡还是怎么的哈。但是这个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跑了，路加却很可能抛弃了他的医生的高额的收入和尊荣，甘心的就跟在保罗的身边默默的服侍。你在这些小事上，路加在他的书信中可没怎么写过，在他的作品中可没怎么写过自己，只提到了几处我们，是不是？你也能够看到一个圣徒的荣光。宁法，这里边特别提到说老底家的弟兄，还有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看起来这个宁法就是个接待家庭的女主人，是不是？接待家庭这一个服饰也是很大的。今天呢，在城市当中还好了哈。以前80年代福音复兴的时候，谁家在农村家是接待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服饰啊，在某种意义上都叫做这是管会堂的呀，是吧？就有很多的大事小情，等于默认就是同工了，是不是？所以接待家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同时接待的家庭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有可能人家懒得调查，未必知道你的教会带领者是谁，而同工会都有谁，未必知道。但是这房子是谁的，这房东是谁，接待家是谁，这是很容易知道的，对吧？因此往往要受逼迫，这个接待家庭的像宁法这样的人一定是首当其冲的，对吗？因此做这种服事，他是要有付出和牺牲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能够看出保罗的这些同工和他所去致意问安的这些地方教会的同工们，包括这位姊妹，都是在神的面前有摆上的。所以这就是哥罗西的结尾。我们做对全卷书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说给一个题目，就叫做现今的世界与将来的世界。当我们读到这个迪马的故事的时候，你看到保罗专门就这样说的，这个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你可能刚才脑子里边自动给过滤掉了，你是不是记得是因为迪马贪爱世界就走了，是吧？保罗专门说的是贪爱现今的世界。这个的对比我觉得非常可以清楚的让你知道保罗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整个哥罗西书甚至以弗所书、罗马书这些到底在讲什么。你根据这三组的对比，你就知道有一些人爱的是现今的世界，有一些人却盼爱着将来的世界，也有一群人在现今的世界和将来的世界的这种交叠当中浮浮沉沉、起起落落，但是终于能够得胜，是吧？这就是整个一个圣徒的一生，这也是保罗整个思想的一概括，就是他在以将来的世界来对比现今的世界。你到底爱哪一个？来回应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一个人是不是有盼望，以及在里边能够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事儿。我记得看过一个黑白的那种影片的采访，美国人在1940几年采访一个当时的中国这个国军的一个士兵啊，就那个十万山河十万雪的那个时代啊，那个兵一看稚气未脱，19岁左右的样子，然后就问他说，中国现在这么艰难，日本入侵，你们能够打得过他们吗？他说能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怕死，我们可以打得过。他说那等将来打败他们之后要做什么呀？他说打败他们之后，大家肯定是要建很多的楼，修很多的路，要架很多的电，很多人去让孩子们上学，老人能够老有所依。他说那你具体到那个时候你想做什么？他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他的意思是几年后打完胜仗， 是会胜，但我肯定死了，因为我是准备去上战场去死的。哎，你看，这是一个，我不知道他信不信吧，姑且他是不信的。你会发现他仍然在为着将来的事情选择他现在的活法，哪怕这个活法是去死，对吗？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将来的世界到来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在干什么，哈，你想做什么。保罗爱将来的世界，主耶稣要来的天国降临的那个世界，迪马却贪爱的是现今的世界。如果说保罗和他这些个伟大的同工们也都贪爱现今的世界，他们就不会做他们已经做的这些事儿。如果一个人这么贪爱他自己现今的世界，他就没有必要敞开家给教会用，为什么冒这个风险呢？对不对？也就不会放弃你作为医生啦、律师啦、什么教师啦、公务员啦、企业家啦这种的高额的收入、优厚的待遇，选择跟一个穷传道每天到处颠沛流离在那跑。他说只是爱现今的世界，他没有必要这么做嘛，对吧？像路加一样，也不会像耶稣啦、亚历达古啦、马可啦这样的人选择主动射死呀。什么叫做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与我同工？那么这三个还与你保罗同工了，这三个人在犹太人面前能混了吗？我就问你，是不是在犹太社区当中就被拉黑了呀？是不是就脱离了你从小的你的故乡、你的社区、你的同伴、你所熟悉的一切呀？一个人在成年之后，你真的没有乡愁的吗？你真的就愿意这样的被射死吗？孤立吗？这就是为了天国而付的代价呀。他们若贪爱现今的世界，他就不会做这种选择嘛，啊，也不会像亚历达古拉这样的人跟保罗这种危险分子，这种人囚犯呐，这犯罪嫌疑人呐，是吧？跟这样的人一起踏上冒险之旅，不必跟他一起受捆锁，甚至要一起死亡，都没有必要。这就叫做这群人以一种群像的方式共同呈现了主耶稣基督的形象。甚至像阿尼西姆这种天崩的开局，出来就是个小偷，又是个奴隶，但是他却一路向上，信了主啊，甚至能够来去服侍教会。马可能起起伏伏，但终于也伟大了，是吧？像这个亚基布起点很高，但是可能缺乏一点谨慎，但仍然前途可期啊。听起来这样的更像所谓正常基督徒，不像那个好像那个光环那么耀眼。但是这不是说别人不正常，因为上帝就是给每个人，有的人软弱，有的人刚强，叫有的人在他的刚强上显出主的更大的刚强和慈爱，叫有的人在他的软弱中显出了主是刚强，主的恩典够用，都不是为了彰显自己啊，都不是为了彰显自己。路加这样的人为什么就要来坚决的跟从保罗呢？跟从保罗，跟从的主呢？这么大的医生，当他却亲眼见着保罗被一个冬眠让烤火的那个柴烧的醒了的毒蛇咬在手上，岛上的土人们都是土著，很懂这个毒蛇有多么的剧烈，这是五步蛇七步蛇呀，是吧？说这个人简直是天理难容，你看遭了海难，海没把你整死，爬到岸上来还是不能放过你，毒蛇咬。结果保罗理都不理，呱把蛇一甩，继续服侍，继续生活。这些人惊为天人神人，是不是？哎，路加在这儿写这一幕的时候，这是多么生动的一个形象，土人们的这个反应前居后宫，难道他不是路加自己的一个反应吗？路加作为专业人士，作为一个医生，有可能凭多年经验一看也是心里断定必死，对吧？毒蛇给咬了，咬坏了，这要死了，我亲爱的这个保罗同工，我们的使徒，这就要死到这个岛上了，结果没事儿。很多的人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完全被降维打击了之后，才甘心的服侍在神的面前的，对不对？ 因为在这一刻他亲眼见证了一种超自然的事情，亲眼见证了一种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应许说，要让那些给他传福音的人就被毒蛇咬也不会死，马可福音的结尾就这么说的，是吧？他亲眼见证了这一幕，他知道这个主说的是真的。他当时之前应该是信的，但是到了这一幕，可能给他的震撼就更大了啊，这样的意思。原来意识到有一种超越一切医学的终极医学，对不对？而当受过割礼的耶稣啊，这样的人看到保罗那么去爱一个阿尼西姆这样的卑贱的外邦人，他也就意识到原来有一种超越一切民族的天上的国民。这些人都是因为亲自经历了福音的大能的改变，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改变。保罗所做的一切也是如此啊，竭力的效法基督，就像以巴弗，像推基古，像每一个被主所爱也真正爱主的人一样。这些人秉性各异啊，出身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信基督，信福音，信复活，信天国，信那个将来的世界必要降临。这个话就叫做末世论，你相信将来的世界如何整体的和对你个人的临到了你的身上，这件事儿在神学上就叫末世论。有一位神学家叫做霍志恒，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保罗末世论》，挺晦涩难懂的哈，但是意义非常的大。那另外一位神学家叫做加芬，深受了《保罗末世论》这本书的影响，写了一本书就叫做《复活与救赎：论保罗的末世论、末世观》。然后又有一位牧师深受了加芬这本书的影响，就写了一本更加浅显易懂，如今销量就最高的这本书，叫做《J 曲线》。但它的源头是这么来的，是吧？然而保罗末世论它当然来自于圣经，来自于保罗，不是来自于霍志恒，是不是？来自于保罗，保罗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就是末世论。你甚至可以用这个霍志恒的类似的理解方式，你试着用末世论来理解一切的神学议题，来看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保罗相信这个看起来彻底失败的耶稣却是完成了他终极得胜的使命。保罗会认为这个看起来愚蠢的福音才是真正最大的智慧，所以保罗总是在用一种天上国民的尊荣在对照这个地上的居民的悲欢离合。他在地上经历那些事的时候，他似乎在经历，他似乎又不在意，因为他知道他是天国派在这地上的大使，是使者，他有这个双重的身份，天上的国民。他用他将来的终极的死里复活来指引现在每日的死里复活，他用将来的世界来关照现今的世界，来看怎么活。这就是一个新的三观，崭新的，从来没有在人间出现过的三观，是主耶稣带来的，是保罗将他诠释的比较清晰的。他也是这样的说，他也是这样的行。末世论的核心就是人会复活，天国会降临，你信这话吗？你要不信这话，你活的就在现今的世界里，对吧？如果天国并不降临，如果死人并不复活，我们是不是比活的比世人就更可怜了，就毫无指望，毫无意义了？所以你学神学，如果你并没有末世论，你并不相信末世论，那么一切的系统神学那都只是逻辑训练，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没有末世论，所谓的圣经神学就是文字游戏啊，是文本批判呢。如果没有末世论，你谈教会论那就是企业管理。如果没有末世论，你说救恩论那就是心灵鸡汤，那不就是忽悠你吗？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都是枉然。 如果天国不会降临，你和我都应该尽早的融入这个凡俗的世间，你快跟别人好好的吧，对吧？你何必这么特立独行，分别为圣呢？所以这就是叫做保罗的末世论，如何以未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来关照现今的世界。希腊的神话当中说，有个潘多拉魔盒，将这妖魔鬼怪一切的罪恶释放到人间之后，最后留在里边的是希望，是吧？带着一种对将来的盼望，圣经也是如此说，更加超越这个主题。保罗在他的罗马书当中也是这样的说的，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我们开始盼望了啊，欢欢喜喜盼望了。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的意思就是更加欢欢喜喜，更加盼望，形成了个完美的盼望闭环。你发现没有，从第五节到第二节是不是就闭环了？从盼望开始到盼望结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然后在这里边经历患难，患难中生了老练，老练生了又是盼忍耐，忍耐一生的是盼望，盼望让你更加欢喜。这就活明白了，基督徒要活成这个闭环就活明白了。你总是在盼望当中的，因为是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来浇灌在我们心里。霍志恒那本书有个核心的观点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已然未然，他说那现今的世界和将来的世界不是截然两分，或者中间有一个鸿沟，实际上它是中间有一个明显的交叠的一个部分，重叠的部分的。就像这个跑接力赛跑的旧时代把这个接力棒交到了那新时代的手里，这个现今的世界把接力棒交给了那将来的世界的手里，已经握在了将来的世界手里，但同时他还没有完全放手，看起来是这两个世界在同时作用。这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世代在交叠啊，这种交叠的感觉不知道你是不是总是能够意识得到。我前几天去农村参加一个老姊妹的葬礼，进到那个院子里呢，发现那个棺木就横在房子的前边，中间有一个棚子把这个院左右隔开，教会在左，亲友们在右，这边就在这讲圣经，那边在打扑克，这边在祷告唱诗，那边在大说大笑叼着烟。但是一旦仪式真启动的时候呢，这边的基督徒平安喜乐，那边的开始突然就职业的就开始痛哭哀嚎，最后打翻的这个仪式没有了，用举十架来作为一个替代。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葬礼的这一幕，你就明白什么叫两个世代在交叠，对吗？你就活在这个时代里，你不可能说我完全见不得那个大棚子右边的人，你也不可能永远活在棚子的左边，你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但又不要来融入他们，你要跟他们和平相处，以爱相待，但你毕竟跟他不是一国的人，是交叠在一起的。我前几天无意中读到了这个唐代有个诗人叫李贺，他的一首诗叫做《苦昼短》，感叹时光的短暂一流啊。他说，吾不识青天高皇帝厚，唯见月寒日暖来兼人寿，时雄则肥时蛙则瘦，神君何在太医安有，天冬有若木夏至衔烛龙，吾将斩龙族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府，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你看到古代的一个人，这个李贺也是年体弱多病，27岁的宝好像就死了哈。他感叹这个时间的无情，生死的难料，太多的未知，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生命是什么回事啊，意义到底在哪里。如果说你我信了主，仍然 只有这样的悲叹而不能明白他的答案，不能够盼望那个答案，我们就会活得比他还更惨。他实际就在问，天到底有多高啊，地到底有多厚啊，天多长地多久啊，那么这种煎熬又短暂的人生意义何在呀，是吧？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哇，这个他形容的这个岁月像个锅呀，你这就是上面的牛排啊，在这煎呢，对不对？那么他说的这个神君上帝在哪里啊，终极的那个太一那个真理是否真的有啊，有的话它是什么呀？生命之树的那个若木，中国古人是这样说哈，什么时候才能真的降临呢？我们说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的生命树那个叶子医治万民嘛，对吧？穷凶极恶的那个恶龙何时能伏诛啊？悲哀的眼泪什么时候能够止息呢？永恒的生命什么时候到来，能够做到老者不死是少者不哭啊？难道你也不明白这些问题的答案吗？所以我们说我们盼望着的是天国的降临，天国是在那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必然向着我们而去，我们也在向着他而去。当你真实的相信到这件事，你相信我们现在不只是地上的国民，更是天上的国民，这样的交叠，我们现在是活在现今的世界，我们又在等候盼望那将来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交叠是我们所处的当下。故此我们轻看这个世上许多的事情，我们也能够来去有意义的去克制到自己的贪爱，才能够不断的点燃自己的盼望。这就是保罗的末世论，这就是哥罗西的信息，这甚至是保罗全部的思想。也愿这样的思想，就是这对于福音、对于基督、对于复活和对于天国的信和行，能够成为你我真实的宣告。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众人，我们也可以存着对将来的盼望，随着对这天上国民身份的一个确据，我们来度这在世余生的时光，我们来去盼望那必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复活的到来。我们深知到那日，我们这衰残的身体必然变成那荣耀的身体，我们这卑贱的身体会成为那高贵的身体，到时候我们的灵魂全然的得赎，我们一切的罪就被洗净，到时候我们那天上的国民的身份就完全的兑现，我们在你的国中与我的主一同作王，一同掌权。主啊，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来活，我们也存着这样的盼望去死，并且存着这样的盼望在将来死里复活。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真实的在上帝的面前俯伏下来，我们每个人真实的来扪心自问，主啊，这是否是我的信条和宣告，这是否是我真实所相信的？若没有复活，我们这样的生活有何意义？若天国不降临，我们现在的离群所居是在做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活得跟世人一样，不要活得像是那不会死也不会复活的人一样。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是存着盼望而活，不只是看眼见而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